我看一个那个国片放映嘛，然后我就碰见啊，斜前方就有一个女生啊，就是看放到一半，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开始做 Excel 表。
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Terry， 这个电台已经很多年没有更新了，但是呢，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他就是我们豆瓣上的资深好莱坞老电影爱好者，一家电影周边商店的主理人，让大家欢迎黑特老师。
嗨，大家好。
你对我给你的这个 title 还满意吗？
我觉得可以啊，不过就是那个商店，反正就是开了，但是没有什么人来买啊，所以
一般情况下呢，当我邀请朋友来这个没有什么人听的电台的时候，大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聊聊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但其实我们其实并不算真的认识。
嗯，对，就是纯粹的互联网网友关系。
对的，但是今年因为很奇妙的原因，除了电影相关的平台之外吧，第一次加上了黑特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意外的得知他今年会从一个首都城市，然后来到一个从规模上要小的很多、小的多的首都城市，来留学。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零时差的，但是线上交流。在来澳洲之前，你是七月份来的澳洲是吧？
对，七月初来的。
对，所以在来澳洲之前，你要不要简单说一下你之前在国内生活的城市，也可以讲一下大概从事的工作类型吧。
就是我属于就出生然后一直就是都待在北京，就包括大学然后工作就都在北京。之前相当于本科学的是那个风景园林，就是景观设计这种。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三年嘛，后来就如果干建筑相关行业的就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国内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就是没法看了，对。所以就是也是啊，就合同到期然后光荣被裁。所以就是对吧，就是怎么着也得提升一下学历啊，国内现在就是一个学历是吧。然后就是确实也不能再在原专业就是接着死磕了，包括其实当时很多我们本科的同学就是本科一毕业基本上就是全是转专业，要么就是比如出国留学就转专业，或者就是考研跨考，或者就是他直接就转行那种，所以最后就是选了现在就是改学商科比较万金油一点的专业嘛，而且他整体转专业的门槛很低。
那像你出生在北京的话，可以问一下是哪个区吗？就是海淀的吗？
嗯，对。
那我们就直接越过一些不必要的细节，然后切入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北京场所，就是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最近几年的小西天呢？
我应该是，我想可能是大概2017-2018年嘛，就是差不多刚开始大一大二的时候，然后差不多知道就是小西天资料馆这么个存在。大概可能那个时候就看的还很少。第一部看的是当时他放那个巴斯特基顿的将军号，然后就对完全因为将军号然后去资料馆，然后后来年就属于就是没有太关注这个资料馆可能每月放映这种信息。可能大概就是得过了一年左右吧，然后才开始就是相当于就是每个月都关注它放映什么，然后每个月就是基本都会去买票，然后包括就是每年的北影节也都会参加，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去小西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年代，这里这么说非常暴露年龄。但是当年曾经有的场次的票价应该没有30块钱人民币。
你的意思是就当时是更高，比30块高还是比30块？应该比30块更高吧。
不，比30块还低。
还低，就是包括外国片也比30块低吗？
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了，而且我不知道你去看将军号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可以对号入座了。
对对对，是那会儿已经就是网络在线购票了。
对，就当时我去看的年代早到什么程度，当时我忘了有没有网络在线购票，就是比如说你商业电影院肯定都是已经可以网上购票然后线下取票的时代，但资料馆好像还有一种人工窗口购票的感觉，然后票价 我印象里是真的不是很高，但是你没有选座的权利。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后来已经没有的现象。当年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有一些人他会进场到的比较早，然后就会用衣服啦报纸啦能站上半排的座位。
哦，我的天，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因为就是也加了很多影迷群嘛，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对就看的时间比较久的观众，但是这个就是不对号入座这点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不对号入座的习惯有持续多久，因为可能后来我在看到资料馆卖票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选座了，所以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
嗯，
那像刚才说到的就是你后来每个月都会去关注资料馆，然后他有年票的选择吗？
听说就好像是在以前，就是他曾经开过会员制，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个会员，然后就当然就我关注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嘛，但是就据说啊，就是怎么就是继续保证那些就是非常早以前加入会员人的这个权利呢，就是很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热的电影吧，就是他开票的同时他会锁大概13到14两排中间的座位，就是说据说就是给这些曾经的那个会员给他们的这么一个这个福利吧算是。但是也听说就好像近一两年就是他这个会员制就是也要就全面取消，就以后没有这种东西。当然就一切都是听就是这种各种影迷啊聊，官方资料馆官方是没有人说过这个事情。
那他现在就是像截至到今年七月份来澳洲之前，你可能应该还是去过，就是有持续的去资料馆嘛。
对对对。
那现在平均一部外国电影的票价大概是多少钱？
外国电影它其实就完全就跟时长还有那个修复的版本应该是有关系的，就你肯定越长的电影它票价会越高嘛，然后如果就是不考虑那种特别长，就比如超过两个小时那种电影，就是一个半小时可能到两个小时左右这样外国电影，然后应该可能我个人觉得均价可能在60块钱左右，就是它整体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波动的东西。就比如说，对，今年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时去年应该是可能11月、10月的时候，他们做那个法国电影展嘛，当时放了一下那个《天堂的孩子》，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因为我一般都是就直接买首轮嘛，我当时就是买的首轮票价可能是60块钱吧，然后就可能到下一个月的时候再放这个《天堂的孩子》，它的票价又减了10块，就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开始就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影片就是，因为一般中资馆现在一个片子它都怎么着可能放一到两个月吧，就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第一个月你买的是这个票价，然后到第二个月它就票价又降下去了。对，大家这个也是就吐槽了很久啊，就是所以它现在这个票价就是其实很不稳定。
按照现在某些电商做活动的说法，就是这个票价应该进行一下保价，如果我在第一轮花了60，第二轮你降到50了。
对，是这样。对，当时就是很多人吐槽，就是说就你这不就是对吧，就是割韭菜。而且就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如果现在老逛资料馆的就都知道啊，就是一个某策展人啊，他最爱说一句话，就是那个最后一场了啊，再也没有了啊。或者有时候比如对吧，大家想试探一下，说下个月还放吗，然后他不太会告诉你啊，就有时候可能跟你说啊就还有，或但大部分时候可能不太会告诉你啊，然后导致就是你说你想薅下羊毛吧好像也不太靠谱，就这个情况。
那像你刚才提到就是你去资料馆的频率很高，然后每年的北影节你也会去，然后我相信类似于就比如你刚才提到的法国电影展，还有其他的一些单独国家的电影展，可能现在他们都是不是都和资料馆合作放映。
我觉得现在资料馆的模式就是说它放映活动吧，其实像是一种就是 中国跟其他国家这个使馆进行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副产物。嗯，比方说前几年就是北影节做了一个那个基耶的那个展嘛，然后后来也移植到资料馆了，但是就是他在北影节第一场放映的时候，那个映前的就是讲话是波兰大使馆跟就是可能中国这边一些人，就是你如果就是老去这种首场的活动，就你会经常发现就是来的活动的人其实就是各国的那个使馆的那些文化工作人员，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显，就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基于这个一个国际社会的环境啊，一个这种外交一个文化交流的副产物，不太就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就是说这个可能资料馆想就是今年我可能就想做这个人啊，然后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事儿，就总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顺带的，对，就。比如就尤其像去年嘛，去年是那个中法建交60周年嘛，就是国内包括就是北京啊还有上海就是出了大量的就是法国电影展，然后包括就是于佩尔对吧，他来那个中国进行一个什么那个文化大使这种就是进行一个各种交流活动什么的，就是你很明显能感觉出来就是他做这么多法国电影不是因为就是说哎今年好像我就想搞搞法国电影给大家看看啊，不是，而是说正好有这个契机啊，那咱们就做一做，就是这个样子。
嗯，可以说他在一些比较官方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当中也有起到了一个提供场馆和设备的作用。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对。
那像除了刚才你提到的电影节然后资料馆，你平常去看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去院线电影多吗？以及我记得这个店现在可能已经关了，但是以前北京有一家百老汇
啊，
下面还有一个库布里克书店，
他还在，但是库布里克书店啊像11的时候刚刚关了。
哦，
MoMA 我自己的话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去的还算可以，但是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地方离我家就确实比较远，而且就是他去年吧刚刚就他附近才通了个地铁站，之前的话就是必须你得走将近20分钟走到那个东直门那边去坐地铁，然后他那边就是影展还经常就是比较爱就晚上可能7点才开始放，所以就对我来讲就是那来回不太便利，所以我基本上大学以后就是很少再去那个 MoMA 了。而且就是我感觉可能就也是疫情开始之后吧，就是他那边的策展就是不像之前可能那么丰富了。这个我是听说就是他疫情中间有就他做了一个那个田中绢代的那个展嘛，其实那个展真的是就挺不错的，但是就是说因为疫情，然后他本来原定的是首轮开票时间，因为就是疫情又那个临时对吧严重，然后他就往后推了，后来推到就第二轮就相当于正式开始的时候，然后赶上就可能春节，然后反正就据说就是那个整体的这个售票情况就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回来本，然后好像就是对他日后的这个策展就有一些影响。
类似于经济或者说现金流上的压力。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现在就感觉就更多的还是就是接一些可能比如像什么一联放映这种，然后他自己的展的话可能那个德国电影展还在做吧，但是就像田中绢代这种就是这种经典电影啊这种回顾性质这种展，我感觉就可能疫情之后比例就真的有点少了，跟疫情之前比。
刚才我们说到的一切都是属于非标准商业电影。
嗯，对对对，
就是你会去在北京的时候你会去电影院看一些爆米花电影吗？
这整体要跟就是非商业那些比就肯定是挺少的。对，
因为我有在就信箱上关注你嘛。
嗯嗯嗯，
我的印象就是从7月份开始就信箱上它的东西叫做电影日记，就是你能看见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互关的人哪一天添加了哪一部，然后比较明显的能发现在不同平台或者说不同场地观影的频率。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从7月份开始我觉得您来澳洲之后每周都在看电影。
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就是每周都在看电影。
所以你可以总结一下你现在大概每周会去几次电影院吗？
我觉得现在每周就大概可能得看5到6部吧，因为有时候可能就去这个影院，然后一天可能看个2部，然后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可能周四到周日就是可能都会去影院。
这个频率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啊，对。
如果电影院对他们的客户有这个客户体验调研的话，他一般不都会问嘛，你平常观影的频率是多少？
嗯嗯。
嗯，你应该就是属于，他会有一个选项，就比如说每周看，每周都去，每个月去几次。
啊，对。
然后你可能会是类似于每周超过5部。
是这个呀，
就这种特殊选项的。那在这个频率下，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澳洲的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对，
所以可以聊一下你在澳洲现在主要去的是哪些电影院吗？
我现在因为就是我就在 City 这边嘛，然后其实它附近就是一个是那个 Dandy，然后还有那个 Panacea 这两个相当于是商业影院，然后就是那个澳洲电影资料馆 NFSA，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算是我们就是澳国立内部一个有点特殊，它叫 ANU Film Group。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一开始以为它跟学校有关系，后来我去了以后我感觉它有点像就是它只是借我们学校那个剧院的那个场地，但是更像是一个就是这种什么社区那种影院社区组织的那么一个放映的这么一个组织，
类似于民间的资料馆策展。
有点差不多，但是就是我刚来的就可能7月，然后当时我看他上一个季度那个选片，我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资料馆这种感觉，就是他会有一些老片，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世界范围独立电影啊。不过我感觉这个季度还有包括在下个季度放的好像就是资料馆属性会少一点，就是它会就是已经下映的院线片的占比会变多了，然后就是老片的话就突然就是有点销声灭迹了，我也不是很懂他们这个策展。
借着你刚才提到 Dante， 我想差一点就是虽然他们是商业电影院，但是如果你要在国内的院线类比的话，他们又不算是最商业的电影院，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万达吧，就万达的影院在澳洲这边它对比的肯定不是这两个这样的。
是吗？因为堪培拉确实就这么点儿。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他们的排片风格上，选片风格上就不像是我对国内现在的院线也不是很了解。但有一些院线很明显的就十几年前他们标准的最多的排片是会给到比如说美国大片，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春节档国庆档的大片都会很标准的高排片。
对对对，
就如果把他们作为一种有大厅但是还多厅效果很好的商业院线的标准的话，Palace 可能更有点类似于百老汇。
啊，
就百老汇在香港的生态。
Dandy
也是类似的感觉吧，但是我没怎么去过的 Dandy。所以说聊一聊你经常去的澳洲电影资料馆和北京电影资料馆，你觉得他们票价上差异大吗？
首先就是澳资馆，我觉得它整体就是它的票价就是很稳定，就是它一般我就是我都说就是我学生价了，因为就确实有分别。它一般就是我学生的话，基本大概就是在12刀一张票这个样子，然后部分就是他如果放的是他们自己修复那些澳洲本土电影，可能会在就是8刀或者10刀这个样子，然后极少数比较特殊那种活动场它可能价格会更贵一点。整体就是很就你能感觉出来就大概一个什么电影它的一个票价的规格。然后资料馆的话就中资馆它就是就像首先像我前面说就是它外国电影就是它又考虑市场，然后又考虑可能我放映的是什么 2K 啊还是 4K 啊什么的，然后又考虑可能对吧就是我这个片子怎么来的，我是直接就是跟对方比如说我直接跟对方国家资料馆要啊，还是说我通过国内的版代公司然后弄来这个片子，它可能就它应该是得考虑它的成本，所以它的票价就是很不稳定。然后 如果是自己就是老国片这个范围呢，就是没修复那种可能就是10块钱。然后如果现在一些比如像他爱豆中年他刚修复那个 4K 嘛，我记得我当时去看他好像是大概40，就修复完的会贵一点。大概这两边对比是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是如果对比票价的话其实我一直就是我不是很确定，就是当我们在对比就是不同国家它这种物价的时候，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虑，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票价我给它汇率折合回来，还是说我只是看这个数字，就是这一点我确实自己不是太懂。
我觉得当然是我个人感觉，我一般不会折算汇率，但是我可能会对比一下，就是这个票价我还能获得什么其他的娱乐方式，就比如说我出去吃顿饭要多少钱，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外面买一些让你可能觉得会开心的小东西，大概需要多少钱，但可能饭就吃饭的消费比较好比较吧。12刀这个票价，当然你刚才也说过的是学生票，在当下澳洲的物价里属于非常便宜的了，如果你折算成的话可能也就能买2杯大杯的咖啡吧。
这确实，对，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去肯定这边的票价就是很便宜。
但你在北京电影资料馆的时候，就你还在上学的时候，他没有学生票吗？应该也是
有
的吧。
没有，资料馆没有学生票，没有老人票，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统一标价。
原来在国内的文艺爱好是一个非常商业的行为。
而且就是我发现其实这边就是就像 Dandy 跟 Palace 他们也有就是学生票、儿童票、老人票，这个国内现在就是影院就是甭管商业还是不商业就是全都是通价，没有说就是我还分什么学生优惠啊这种，没有，你顶多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淘宝有一些就是你他说啊这某些影院你去他那儿他有特别便宜他帮你代买，顶多是这个样子。你要是直接就是在他平台就是像猫眼啊淘票吧这种平台上买，是不会说因为你是学生给你单独特惠的。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知识了。
哦，居然。
因为可能很久以前就是票补比较狠的时候，我不需要去研究它有没有类似于学生票嘛。
啊。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因为就海外的这些就澳洲的这些影院然后还有电影节都是有学生票的，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影院和电影节也都是有学生票的。
对，
所以我一直都默认
海外
这种
海外我感觉他们就是都有，因为就是影迷群有一个人他也是就差不多今年这个时候去英国留学嘛，然后也是说他们那边也都是有什么学生票啊什么，就都是一样的，全都是你可以有这种优惠的选项。
因为我没有去过坎培拉的那家就澳洲电影资料馆，就我没有去过它的放映厅，我只看过它的展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它的就是放映设施然后包括它的座位啊这些体验怎么样，和小西天比的话？
就首先就是我先叠个甲，就是我个人就是对就是放映设施比较专业的这点就是我确实不是特别的懂，然后加上就是我本人这个有点近视嘛，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就是一些就是比较专业人他说啊这个可能什么有什么比如什么噪点啊什么胶片啊，就是对于我这个近视来说其实我有时候看不太出来，所以就是关于设备这方面就是可能我的这个就是感受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就是我说我自己感受就是首先就是你如果说这个银幕的大小那肯定就包括影厅的规模那没法跟就是资料馆这个国内包括国内很多像是上海一些剧院厅啊就是那确实没法比，没有那种什么千人厅啊什么资料馆500人大厅这种。但是你如果说就是他因为这样就是他们这边包括就是商业影院他还有包括 ANU 自己那个剧院他们所有的那个银幕都是那种就是可变的，就是他长宽比是就是旁边那个就他机器可以自己调长宽比，因为这个我觉得就国内应该有好多影院他那个幕就是他没法就是根据那个影片放映然后幕自己这个 两边可能往里缩呀，这种它没有办法调，这边所有的影院它那个幕都是能调的。然后就是我觉得这边影院就是它它整体放映出来那个影片的那个色彩的亮度我觉得是比国内好的。这个我是之前就跟群里一些影迷也分享过，然后他们是说就是是因为就是国内好像很多影院它不太爱换就是那个是那个对对它不太爱换灯泡，所以就是导致那个放映都会很暗。就这边我觉得它真的是色彩什么的都很好，尤其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去丹尼看它那个 IMAX 厅嘛，就是感受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就是艳丽色彩这么华丽的那个电影啊，是这种感觉。
哦，那坎培拉的这家丹尼蛮大的，还有 IMAX 厅，就丹尼在悉尼的定位是一个偏 Palace 的
啊，居然我听说他们那个 IMAX 好像是就是25年吗还是去年就也是刚刚加弄的这个 IMAX 厅，就所以就还挺新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屏幕画幅比我理解的应该是这边的电影院会有一些就是它遮挡通过遮挡调整
啊，对对对对，
屏幕露出来的大小，这个遮挡操作是比较自动的。
对对对，
就比如说老电影的话4:3的时候，
对对对对，
它不会两边给你空出来。
对，但是国内就基本上就你顶多像比如资料馆这种它是这样，但是因为像北影节上影节就是它会就是让很多商业影院一块加盟进行放映嘛，你就会感觉就是有的商业影院它就是变不了那个幕就是这样，然后有的可能比如新一点的然后定位可能比较高一点的它那个是可以变，是这大概这个情况。
那像座位呢会有什么区别吗？我记得以前小西天的座位还是挺旧的，不知道他们后来换过没有。
小西天我记得是他修过，就是整体大修过几次，那个椅子现在应该是已经换了，他现在是就是看着也像是就那种皮革面的那种椅子，但不是就是沙发座。然后这边影院的话就是奥兹馆，它是类似于小西天那种，就是它不是沙发座嘛，就是像是高铁就那种椅子。然后但是那个 Palace 跟 Danny 他们都是就是那种沙发椅，真皮沙发椅，方形的那种。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可能白人他整体的这个体格啊比咱们就是东亚人要就是更大一点，所以就对我来说我坐这边就无论哪个影院的椅子啊我都觉得很爽，我觉得很大，比国内的大很多，
就是很宽松是吗？
对，你像就因为我一般喜欢带个包嘛，国内的话那个包我放我椅子旁边就我肯定挤的已经就不行了，这边我自己包放我自己椅子上就没什么太多感觉。
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硬件方面的，下面就是一个资料馆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选片和排片的风格，也就是策展。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列到我们提纲的时候，我跟黑特老师说的是我在上面加了一个非常缺德的点，这里也就帮老师叠个甲，这个问题是我主动要问的。
好的。
就是在你过去的应该从7月份到现在就这接近4个月的时间里吧，你觉得奥兹馆有小西天同款的策展或者是主持人吗？
这个肯定是没有啊，因为首先就是这边就是整体的那个带映后的活动吧，就是你跟现在的小西天比肯定没有现在小西天那么多。然后这我参加过应该是2到3场吧，主持人就都是他们自己工作人员，应该是随机的，没有说就是有一个像现在大家说的这个中资馆话事人，没有这么一个存在。
也就是说在存在感上他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个人存在感。
对对，没有，对对对。
之前和你聊的时候我也去搜过这个奥兹馆的排片，然后我的印象的观感就是很像一些 二轮院线，就是独立电影院。当然这个要排除掉他们一些就是澳洲本土电影的这个保护的部分，就单纯的说他放的海外电影，
对对。
然后因为他会有一些很季节性的，比如说万圣节、圣诞节，
是。
然后某一个巨星诞辰多少年之类的，就是这种很季节性的放一两部典型性的作品。
嗯，
但是在我去看的时候，你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放满洲里候选人呢？
啊，对。
这个我其实还蛮想看的，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院里碰到过。
哦，
而且好像是胶片版的。
对对对，是胶片的。这边胶片真的很多， 对比之下国内就是胶片已经没有了。就是我可以提一点，就是我个人对奥兹馆就是它排片上就是一个觉得就是还可以提高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它作为一个资料馆，它的这个策展方面就是不足够的。就首先就是他没有说就是每个季度，比如我有一些这种很有针对性的那种策展啊，是没有的。然后就是他尽管有时候他有一些那种就是说是比如影人的专题展啊什么，但他的体量就都特别小。比如说就是最近的话，他可能上个月吧，就是做了一个也是文德斯的专题，就选了可能大概四五部，就同样就是也没有什么思路。然后毕竟就是因为文德斯这个是在国内其实就放了挺长一段时间，而且都是就因为本身他文德斯这个电影现在基本都差不多修复了嘛，所以国内一些展就是他除了有比如他比较著名的这个柏林苍穹下什么的，还会有就是很冷门的，比如像我当时看的是有那个叫什么哦，光之幻影，对对对，光之幻影那部片子，就它会有很多就像这种就是非常冷门的它加入到策展，但是就是你所以对比之下就会觉得就是奥兹馆就是感觉它就是很划水啊这个东西。然后同时就是因为也是就这段时间，然后当时在豆瓣上看过有人分享，就是说瑞典资料馆的排片，就是就说他们比如他们好像这个季度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女导演呀、女演员呀，然后他们自己本土这些导演的这些专题，而且比如就是放那个，对，他们也做那个阿克曼，然后就放映的是会比较全的。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同向对比来讲，确实瑞典它如果你说它在电影产业上它是很突出嘛，其实也没有。你这样对比的话，就会觉得就是奥兹馆就是这个策展没有任何的这种思路，也没有什么想法，真的就是乱放。但只不过因为就是他乱放的话，对吧，他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这种找片子，没有审核原因，所以他乱放的这个片库非常之大。所以尽管他是乱放啊，对于就是像我这种大陆来的影迷，你也会觉得就是非常有看头啊，对对，就好多都没有看过。但是如果你真说就是它有没有体现一个就是资料馆这种特点呢，它有没有，对吧，比如很关注澳洲的本土电影，那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足够，尤其像对比就是中资馆来讲确实还是差一点。
这么听上去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或者针对性的策展应该是没有悉尼的，不应该叫悉尼电影资料馆，就是如果有在悉尼的朋友听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悉尼的美术馆，每周三还有周末吧，它会有一个艺术放映活动，但它的策划就是主题比较明显的，而且我记得以前是不收门票的，现在就不太清楚了。那从你去 Dandy 和 Palace 的感觉，你觉得我们就说到海淀区吧，因为可能对你比较方便。就除了小西天之外，如果有一些更多的院线可以像 Dandy 这样做一些胶片然后老片放映，你觉得对影迷生态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体验呢？
我觉得肯定是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像北京然后就是放映这块不能说是一个很充足，当然就是有不可就是排除的这种客观因素，就是对吧，你在北京搞个什么都得给你审查一下嘛，所以北京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主要去的话，一个就是小西天资料馆，然后就是那个百老汇， 再有就是那个法国文化中心嘛，因为对，毕竟这个法文被称为法外之地嘛，对吧，它能放一些这个对吧根本没法放的东西。嗯，但是法文的话就是它真的就是交通整体上来讲啊，就是跟资料馆可能也不是很近吧，然后它附近目前就也没有地铁站，所以就是我个人就基本是没有去过，因为实在是对我来讲太远了要去一趟，而且也是它比较爱在晚上放，放完就是很晚嘛，就通勤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像住在可能朝阳那片的那个影迷啊，我觉得就去法文的话还是很多的。但是说到底就是北京也就这点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我感觉可能像林相吧，他们之前就是做独立放映，后来就是对因为各种原因嘛，这个独立放映、地下放映这些北京基本就都没有了，然后我感觉他们最近一两年好像是想重新做起来，但是放映的频率就非常非常之少，可能就也是不是不太方便吧，然后而且它的放映地点基本都选在就是郊区那边一些工业园，就是实在你要去跑一趟真的对非常那个什么。然后如果是比如说一些新片，然后像是短片这种的那种独立放映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因为我个人就不太关注这些嘛，所以不太清楚，只是可能看有时候朋友就他们别人可能转发什么的会知道，哦，大概还有这么一个放映活动，但是整体上来讲北京我认为是它很不充分的。然后上海这边的话个人感觉应该可能跟北京的情况差不多，目前就是我感觉可能像深圳那边，然后核心还是因为就是审查对于地下放映独立放映这一块然后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像是像是在深圳嘛那边，就是他现在有挺多那种就是独立放映组织，他们一般就是应该是包影厅，然后放一些就是自己找的资源，应该不是 DCP， 然后有一些那种独立放映他们好像是能要来 DCP， 当然这些因为就是对就是我完全就没有去过嘛，只是就是其他影迷朋友大概了解一下，目前感觉国内整体放映就是这么个情况，就其实整体来讲就是很少的这种放映吧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从刚才你说的包括了解地下放映的这个渠道听上去侧面说明一点，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影迷观众的年龄，当然我们不是和比如说玩手游的年龄比，就单纯的还是中青年比较多。
对对对，我觉得
尤其是
青年
如果和澳洲这边对比的话，
哦，
我不知道坎培拉的就是澳洲电影资料馆是不是这样的，但我想问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场次几乎都像是老年场吗？
是呀，尤其是这个放到50年代60年代以前的电影啊，这老年白人场，我就觉得自己就当然应该大家不会在意了，但是我会觉得自己宛如一个显眼包在里面。
看来这可能就是整体澳洲的一个观影生态吧。上个月的时候我去意大利电影节
Palace 那个吗？
啊，对
啊，这边也有，我也去了点儿，
就是它也是非常标准的老年场。
嗯，
没有全都是老年人，但是就平均年龄还是蛮高的。
对对对，
就很多银发观众。
嗯，是这样，
就电影放映在这边可能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一种银发经济。我觉得无论是小西天还是澳洲电影资料馆应该都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人玩手机吗？
其实现在就是中资馆就当然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国内其实真的算看了挺多这种的了，然后我实际上碰到那些就那种特别讨厌，包括就是一些这个现在就可能广为流传一种事故场，我自己是真的没太碰到过。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看小红书啊，或者你在那种影迷群里面看啊，就是玩手机啊接打电话呀这种现象其实就是挺高的。然后但是我在这边就是真的我看了4个月了，我几乎没有碰到有人玩手机，就至少我没有看到就是有手机的亮光，没有人一直可能低头这样，然后更没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打电话。对，这个在国内现在基本上就是 有点算是就是如果你赶上就是很幸运的那种感觉啊。就这样我想到就是我之前在也就是可能今年上半年嘛很近，就是我当时在资料馆二号厅，然后我看一个那个国片放映嘛，然后我就碰见就是啊斜前方就有一个女生啊，就是看放到一半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开始做 Excel 表，然后呢这个对我就可能我就等了可能几分钟啊，然后她实在是没停啊，就是我斜前方，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我说您能不能那个把这亮度调低一点，我说对吧，然后对方就回头看我一下，哎呀继续做，他也没把屏幕亮度调低啊，然后我就不很生气啊，我说那个您能不能那调低一点，我说或者您就是就您出去再弄，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马上就弄完了啊，然后又啊那我也不想就跟别人对吧这个这还吵起来，然后就后来过了一分钟他就关了，但是对吧，就是我觉得我真的算是碰见这种情况碰的少了，如果就是你在影迷群或者小红书啊，这种情况真的就是挺多的，包括尤其近些年我觉得就是上影节吧，可能因为上影节它一直都是有就是给这种社区送票的情况在，就是也不是地域歧视吧，但是确实就是可能上海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观众他在看的时候他喜欢就是可能边看然后边跟同伴聊天啊，或者就自言自语这种，当然就是我觉得像我家有一些长辈他也会有这种习惯，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其实知道就是他在认真的看，但是真的就是很打扰别人。我记得当时是前两年去看那个雾都孤儿，然后我们那场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就是她一直就是看什么她就自言自语，然后就正常音量就真的很吵，然后有观众就是他就说能不能别说话，然后没有用啊，人家老太太还是就是继续说。后来就真的我们那场有一个男观众，就你能从语气中听出来他已经是无可奈何，他就说您可不可以不要再说话，然后也没有用啊，就一直人家在说话，就是就国内这种情况现在挺多的。
在网上看到过有类似于有人打电话有人阻止然后
就打起来了，
可能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大，后来变成泼咖啡之类的
啊，对对对，泼咖啡是有的。
怎么说呢，毕竟市场很大，所以什么样的观众都会有。
是啊，就是而且包括就近两年其实无论是北影节还是上影节，包括可能中资馆，他们就是都希望就是能卖出去更多的票，然后有更多的盈利嘛，他们就是现在在各种平台就包括小红书啊在上面进行那个推广啊什么让大家来打卡，就尤其这个方面其实可能上一节就是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就确实可能就他来他真的觉得他是在进行一个打卡的行为，因为我不知道，
对不起我问一下，打卡是平射吗？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这个，对
哦。
因为就是国内现在这边就是商业院线就普通的电影院就是平射真的已经是一个就是就是你没办法管，就是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平射就是有什么问题吗，我拍一张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已经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所以当很多就是这种观众然后他来到就是电影节啊这种场所，然后首先拍照本身就是一些影迷他会就是不高兴，包括你本身拍这个确实就是很晃啊，也影响别人观影，然后他们就会制止，然后那有人他可能就是那我就不拍了，然后但是就会有人对他又说就是我凭什么不可以拍呢啊，你为啥要管我就要拍，然后对也有就这种情况下就打起来了，也很多。
电影院里用手机真的是非常晃眼的。
对呀、啊。
但说到平射这个，其实我经常某一些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会在朋友圈里类似于看到很多九宫格啦
啊，对对对对 对, 对，我懂，
可能里面八张都是平射配上一张海报这样的。
对，所以我说这个情况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就是很普遍，大家觉得就是有啥不能拍的，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拍呀、啊、对吧。
我甚至可以说就除非是去电影节之类的场次，但同时能和他一起去电影节类场次的朋友至少会有这个不要平射的意识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去商业院线可能纯粹的社交行为的去的时候也会碰到一起去的
哦，就是这边观众他也有了会拍是吗？
不一定是这边的
啊，
就是在这边电影院，但不一定是这边的观众。
懂了，
就你可以
懂了，我懂了。
对，然后我会保持沉默。
嗯，
这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我个人绝对不会做这个行为，但是大家关系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这样，就是对我
很尴尬。
对，我其实也有时候就是对吧，就平时就是挺好朋友，然后你看发了一个九宫格啊，然后就这那还能咋样呢，对吧？是这样。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电影是明确的目的，我知道它一定不是社交属性的要去看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去看会比较安全
啊。是的。
会对观影体验上来讲会比较安全。
嗯，
那像除了，其实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我理解了，就是说如果你每周会去4到5次电影院的话，
嗯，
那你对其他的当然坎培拉真的很小
啊。是啊。
就我的印象里是可以，主要的景点是完全可以徒步的。
是的。
但除了电影院之外，就是这四个月你有发现什么有趣的就是好玩的地方吗？
哎，就是因为本身确实就是也比较宅嘛，就是真的是啊，不看电影可以做到一天不出门啊，这种情况，所以也没有发现特别多。可能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觉得比较好玩，就是有挺多卖什么卖碟啊卖黑胶的店，还是发现了一些啊，在 City 里面，虽然就是
二手书店
啊，二手的也有，然后也有就是非二手的那种，
就老唱片店。
对，然后那个店挺逗的，那个店它大部分都是唱片呀，然后但是里面唯独有一小个区域它在卖蓝光，而且卖的还都是什么尤里卡呀，什么指示剂呀，什么 CC 呀，全都是这种。因为就是 JB Hi-Fi 里面不也有卖碟，但那里面基本就全是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院线片大片，没有说像什么这种 CC 这种厂牌类的，所以当时在那家店里面发现他卖那些还是很震惊的。
给不了解的就国内的朋友解释一下， GB Hi-Fi 有点像是国内以前的国美电器。
也可以这么说。
它主营其实是卖家电还有数码产品的，但是它有的时候数码产品区可能会有一些卖碟然后卖玩具的。
居然是这
以及卖游戏。
因为我最开始就是知道这个店是就是问那个中介对吧，就说这边一般都有啥店，人家说对吧，说卖游戏的一个 EB Game， 然后一个就是那个 GB Hi-Fi， 所以我一直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主营卖游戏的，然后次要卖一点各种电器。
对，可能他不是所有的店都有卖冰箱的，但是他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店。
我好像那这边就是 City 这个我好像真没注意他还有冰箱。
对，它会有一些电视这种纯家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
哇哦，
都会有的。然后有一些小的店就更注重于就是数码产品，然后以及音像制品。
嗯，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现在这种线下店在国内应该没有什么生存空间，很难以想象这么大的店铺面积你在里面卖一些蓝光碟还有电视剧的 DVD。
国内现在反正北京啊，我觉得就是已经没有地方就是你能买到正品碟，当然本身就是大陆真正正品引进的碟就是也没有多少。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其实碟这个事儿就是算接触的比较早，但是正经就是可能买的量比较大是最近几年，但其实我可能就是中学的时候就是有接触过，然后有想买过，然后我记得很深，就是我当时可能高中毕业的时候嘛，然后当时是就是得知北京有一家就是卖那个碟的店，当然后来就一想，其实卖的可能都是盗版碟。他那家是他卖 CC， 但是整个包装上就是那些 title 影片 title 都是换成了中文字的，就卖那种 CC 碟。
啊，
嗯，
九区
啊，对对对，应该是那种。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觉得就是 真的，当然那天就觉得就跟朝圣一样啊，就当然当时那个地铁对吧，坐过去还没现在这么方便呢，也坐了好半天，要加走走到那个店，然后等我进那个店，我发现他们可能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关门大吉了。就他那所有货架基本都是空的，然后我去问人家，就说啊，说我们那个这段时间在理货，说那个说您要是想要什么碟，那个你就要什么片子，您直接跟我们说啊。那我觉得就是那这真的没有意思了，对吧？我因为他们家当时有自己的网站，网站上你也是可以搜的。那我想来线下，我就是很想体验，就是对吧？我在那么多架子里面，然后我自己翻，我也给我什么想看的，然后就瞬间就很失望，然后就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后面就是真的我觉得北京就是没有什么就卖碟的，包括后来可能如果是王府井那种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我印象里可能自己去过几次，就放的都是那种就是像你说那种非常早的九区那种 DVD， 然后可能也就是什么希区柯克呀，对，也就是这些。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你去这个碟店朝圣的时候是你高中毕业的事儿，那也就是说在你高中可能更早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已经喜欢上电影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过。
对，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说根本就不知道有小西天这么一个地方存在。对，
那你最早你印象里就是最早你对这个电影有兴趣，或者是更具体的就是说你对你现在最有兴趣的这一个类型的电影有兴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就其实因为我最早其实入坑是我看零零七嘛，当时真的就是很神奇，就是我们家里老人他订那个央视他们自己官方那个报纸嘛，电视节目单那种报纸，对吧？那会儿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然后当时就是在家老人家就是没什么事儿干嘛，就整天看那个报纸。然后当时央六他们策划做007专题，而且他不是说就是只放比如可能当时克雷格啊那个，他不是，他从就是肖恩康纳的那个一直放，然后每一任邦德他可能都选了一两部片子。最开始就是我只单纯的就是很迷惑，就是因为我看那些影片的那个它的时间嘛，就放那个发行的时间，然后横跨就是好几十年嘛，然后我就想就是我不能理解说这是个系列电影，然后为什么这个男主角对吧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男主角，然后看起来好像是换人了，但是就是对吧觉得就是好神奇啊，没有听说过有系列电影是这个样子，对于当时我来讲。然后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了一些，但是因为它放映那个时间就是对我来讲不是很合适嘛，没有太看全。然后我就回去就跟家长说这个事，然后我家长其实他当年就是买过很多盗版碟，就是路边摊五块一张的那种啊，买过好多，然后又跟我说啊，说家里面有那个择日而亡的碟，然后就说那就带我一块看，然后当时就相当于看了第一部007嘛，布鲁斯南，然后就觉得就是哇，真的是觉得没有见过这种电影啊，对吧？择日而亡虽然就是后来导演导就是好多人他会觉得就是有点太科幻了，太高科技，什么又隐形车什么这个那个，但是对于当时我来讲就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电影，对吧？那还隐形车，然后就主角在电影里面就全世界的跑，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后来用就是找那个资源吧，就是把整个当时的007系列全下，然后我就从第一部开始看，然后就一下就是很喜欢上这个系列，包括就是那就导致就是我最开始其实看电影的话我比较集中在就是整个60年代他们英国拍的那些就是谍战片，
像迈克尔凯恩的那几部
啊，对对对对对，那几部。
哎，但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插入一下啊，就我记得择日而亡是02年的吧，就是布鲁斯南的最后一部007嘛，
是是是。
那你记得你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是小学初中？
应该有初中了，差不多可能。
那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有漫威了吧？
啊，对，是我有，对，我有印象当时买了那个复仇者联盟的盗版碟嘛。
所以说在发展影迷的角度来讲，就是某一部电影的先入优势可能真的很重要。
对。
也许有的初中的时候是看了 比如说复仇者联盟，可能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坑。
嗯，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我看复仇者联盟，因为就当时完全不知道漫威这种事情，就是我看的时候是感觉就是有点困惑，因为就是我知道绿巨人呀，然后什么那个就是什么钢铁侠啊，就这些听说过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片子，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些就是在一起了。然后我就想，就是这是哪个就是公司很有钱，他把一些 IP 买了，然后自己就杂糅然后传了一个就是那种片子嘛。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就当时我没有认真对待过这部作品，就是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个像是有钱砸了一堆 IP 传了过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其实你这个理解会很有意思，哎，如果想象一下的话，你这个理解就很像超英电影版本的怪宴。就如果真的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当时会蛮想看的，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宇宙的概念。就是纯粹像怪宴的设定，但是把它放在一个超英电影类型里，也许会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应该比现在的漫威好看很多。
笑死。
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你后来随着因为007的原因看了很多六十年代的英国的谍战电影，但是我记得我对你的 ID 有印象的时候，你当时主要在看的应该已经是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了。
对对对。
所以中间的转变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可能就首先一个契机就是当年那个艺术家上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是听说了嘛，就说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就完全仿默片制式拍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是很好奇啊，然后也是买了一个盗版碟。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对默片就是有概念，但是就也会像当时混的一些那种影迷社群啊，就是大家有的人会说，对吧，就是我就看不下去默片这种，然后当时是也觉得就自己会被看不下去，然后就说那就拿这个艺术家就是尝试一下，然后后来我看翻就是啊，这个接受的很好，没有觉得说有什么看不下，其实我觉得它很好看。所以后来就是大概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就是当时可能高三就是快要高考的那段时间吧，就是当时是碰到那个人人影视，他们就是可能第一次吧，就是被那个起诉说有什么就盗版侵权这种啊，所以他们当时就是他们换了一个那种就是站点吧，那个站点，然后他每天可能会更新一下，就是可能从老的那个人人影视站点上，然后搬过来的资源啊。当然，就是有一天，就是完全就在首页上看，就是看到将军号了。然后，因为其实当时就是听说过这个片子，然后我就想啊，那这有正好有中文字幕啊，就下一个过来看看。然后结果就一下爱上这个基顿，当时就是后来高考完，就是直接就看了好几部他那些就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七次机会，然后戴克之道什么呀，当时还把他就是那套短片基本都给补了，然后感觉就是这个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就真正进入可能早期电影的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如果说就是后来怎么就是看到前发点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神奇，就我现在回忆的话，其实那段时间就是补那个奥斯卡颁奖季嘛，当时那个新的那个一个明星的诞生，然后我自己是有点小强迫症，就是我如果补一个这种就是 IP 改编的这种作品，然后我会想就是它数量没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会想就是我想从第一部开始看，然后想看一下它整个发展历程，然后所以就
我插入一句，
你插
就是你说到一个明星的诞生的时候，其实你说到艺术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以为是你看了艺术家之后去找了类似题材的一个明星的诞生。
哦，没
有。但是说到一个明星的诞生，所以你开始补的时候，你是从三期版开始还是从影城合价开始的？
三期版，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就是影城合价嘛，相当于当时搜索就是同名的那个搜嘛。
嗯
嗯，
好，您继续。就是于是你开始补了
对对对
马奇版的一个明星的诞生。
对，然后但是其实就是我现在有点回忆不起来，就那段时间就是到底是真正是基于哪部片子然后喜欢上马奇的，我只记得就是首先那段时间看了他的一个明星的诞生，然后 当时可能有另一个做字幕的影迷朋友，然后发现他做过《死神假期》，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之前的话，我已经看过一些就是环球怪物的电影，当然没有完全看全。然后当时知道他那版《化身博士》，但是就是因为对整个环球怪物没有补全，所以也没有看那部。然后就是在整个那个契机下，就是相当于把这几部都看，然后加上当时就是有点在补刘别谦啊，所以就也看了爱情无忌，然后基本就是啊沦陷啊，直接就入坑啊，然后开始就是按那个就相当于差不多按他作品年表顺序开始疯狂补，然后同时就是大概知道就是前法典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也开始对这个算是一个亚类型吧开始感兴趣。
所以你看刘别谦的时候，除了前法典，就是你没有对神经喜剧先于前法典产生兴趣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神经喜剧我就更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大学然后再包括可能高中那段阶段是属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体系，就是乱看，就比如今天可能啊刷贴吧，然后看有人推荐了这个片子，然后正好有空，然后可能就看一下这个，然后可能明天豆瓣哎觉得这片子海报好像看着挺好看，我就看一下这个，就一个纯乱看的节奏。然后当时就是我看了那个《费城故事》，但是我当时是不太喜欢，就是我觉得它很闹腾，知道吗？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没有再就是说主动看过神经喜剧这个类型。
我记得我开始看老电影的时候，也是初中的时候吧，当时我好像看了卡萨布兰卡
哦，
然后当时不是很喜欢就是所有知道我就观影页面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现在给这个电影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但是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我觉得卡萨布兰卡是一个完全不适合需要看字幕的人看的电影
啊，是
就是他很多的乐趣，你会觉得他好的很多的乐趣可能都是在于他的台词里，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影像的方面，就是更是后一步才能欣赏掉。但是如果你单纯的他的比较直观的这个优点就是他的台词嘛，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早年的字幕的质量可能不是很高，
嗯
你就完全无法体会到这个电影很多的乐趣。可能早期很早以前，也就是同期左右吧，我看《玉鹰奇谈》的时候，就是霍克斯的那部，也有类似的感觉。然后若干年之后重看，会觉得就当年不喜欢也是正常的，但是就当年确实也没有看懂什么。
对，《玉鹰奇谈》我可能也差不多有点这种感受，就是
我个人的感觉是，你在这个相当于是制片厂时代的好莱坞这个坑里待了很久，
应该算 是挺久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出坑了吗？还是没有的是吗？
现在应该还算没有，不过就是现在就是这边就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他们院线走嘛，所以可能就自己找片看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了。
就是说到你还在这个坑里的点，我觉得你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由你担任主理人的微店。
哦，好的好的。其实这个微店是这样，就是我确实一直就是对画画是有点兴趣，但是就没有特别就是那种接受过很就小时候画过一些，但是就是人像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系统的训练嘛。然后大概其实就是也是可能大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关注了一个就是画那个电影 IP 那么一个很厉害的太太啊。然后我当时是她很真的很厉害，就是她当时她画那个神秘博士，然后我个人是感觉他真的就有点凭一己之力啊，把这整个《神秘博士》就是新青年之后的那个电视剧的版本啊，就是在国内给带火了。对，其实真就是很憧憬这种。然后后来当时也是自己想可能画一些什么人啊这种的，然后去年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就是小目标，就是说想大概可能画十一二个就是自己还比较喜欢的那些旧屋男演员，然后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大概画一个当生贺图那种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近几年国内这个就是轻工业真的很发达，就做这种什么谷子啊吧唧什么的非常之方便，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然后想的就是说就是 反正开个店也没有什么成本，对不对啊？就挂一下，万一能那个稍微就是对，相当于靠自己的画画赚一点钱，也不是不可以。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完全整个垮掉，完全冷掉，就是确实大家就是对那个 fine art 这方面就是肯定是很支持，但是如果你说就是可能想购入一些啊什么就吃股啊这种的，我感觉可能。就是他在影迷圈没有还没有这么大可能受众吧，同人跟就是影迷这种重合度啊，所以这个店其实就现在整个就是凉掉啊，所以说这个宣传一下，万一能再来一两单啊，但是不抱太大的希望。
老师一直没有介绍这个店的名字呢。
哦天，
如果大家去微店上应该怎么搜到它？
哦，它叫那个，我想想，我都有点忘了。Make 乌南 Great Again， 就叫这个。
对，就是我们最后如果这期节目做 show notes 的话，我会也把它放到链接里。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名字是你在川普选举的时候起的吗？
哎呀，这好像。好像也不是那个时期，当时就是怎么说，可能就是大家也那段时间就是玩这个梗，所以就是，然后本身是想就是确实是因为就是男星我觉得整体上来讲他的讨论度跟女星比一直是差很多的，所以就是本身弄这个事情加上就是画这些同人图其实是想就是提升一下这个男性的热度嘛，对吧，然后可能就是再一想就是玩个梗的话，然后就可能大概这么结合一下。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你画女性的话会不会销量更好一点？
那肯定是啊，但是就是客观来讲就是因为我还很菜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女性那个它整体那个人体没有男性就是好画，因为
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素描里比较好画的人像是比较瘦的老年男性。
你对对，那你对，因为就是他那个骨骼啊什么，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基础学习的话，他肯定就是更怎么说就是普遍一点吧，就一般来讲都是从男性这个整体来学起，所以就是对我对自己画女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信心，而且其实就是就舞女性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头发那个真的很难画。
我买过的一个应该算是粉丝制作的周边吧，就是双重赔偿里的斯坦维克那个造型的一个徽章。
哇哦，
好贵的，就是我记得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然后花的是从美国的平台，所以花了一笔很高的邮费。
那是，哎，美国这个邮费就是到哪儿它都很贵。
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一点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它也确实是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制片厂时代好莱坞的爱好者当中是这样的，就是女明星的讨论度至少在现在的讨论度，
对对对，
然后和可能为了这个明星去看一些电影的新时代的观众会更多。虽然实际上就是如果具体的讨论到当年他们可能比如说在片场拿到的钱来讲和现在的娱乐圈区别不是很大，就男演员的收入应该是更高的，就整体上来说。但确实他在当下形成的就是当他吸纳新观众的时候至少在国内很微妙的就是一种美女会有更高的讨论度。
对对对对，其实会不会就是我感觉大家就是如果说到古典好莱坞在国内的话，就是大家会第一蹦出来就是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这都是女性，然后男性很难大家能蹦出来什么。
我应该没有跟你讲过我当年入坑的一个观感，就是也是我在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吧。是看到了一组制片厂时代，就是古典好莱坞时代女明星的人像摄影
啊，
然后总结可能30年代、40年代一直到60年代比较有标志性的女明星，她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镜照艺术
啊。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时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张照片是30年代的马林戴德利的一张照片。后来我自己回去搜过那张照片，我感觉我当年的审美挺奇怪的，就是
是他哪张？
其实戴德利绝大部分的照片真的都很漂亮，但那张照片真的很奇怪，因为它是有非常标志性的，就是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的铅笔眉，
哦，
眉毛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是在他的照片里其实应该不是好看的那种，但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就觉得，这个时代的女演员好特别呀。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痴迷前法典时代，里面会有一些可能跟看内娱国产剧很类似的感觉
啊，是这样吗？
我看过一部电影是华纳的吧， K. Francis 演的，他当时不是在华纳的合同后期可能他跟华纳处的不是很愉快，然后用他的逻辑就是你给我什么角色我就拍什么角色，哪怕这个、电影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可以把合同耗完我就可以走了嘛。然后那部电影的剧情用一句话的总结就真的很像现在的国产剧，是她老公出轨了，这个女的是一个医生，最后她在手术台上救了她老公出轨的对象。
我去，救命了。
我觉得如果现在国内的编剧去探索一下这一类的前法典时代电影，可能会为他们就家长里短剧找到一些不错的狗血梗吧。
哎，其实我想到就是我高中那会儿我当时看那个冤梦重温吧，然后我当、我没有想到就是它是一个关于失忆的故事，然后我当时看完就也觉得就一是哦，原来这个狗血的套路已经这么早就有了，然后第二就是觉得好，真的好狗血这个片子。
你刚才提到嘛，你现在主要是根据你附近的电影院在放什么，然后你就去看什么，也就是说可能比起个人有选择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一个演员某一个导演或者某一个类型补电影，可不可以说你觉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这个体验要更好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边影院就是他放那些非院线片嘛，其实很多都是这个算欧美他们正点电影吧，然后这些确实就我自己本人就是没有太看过，所以也算是就是一个补习的机会，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就是我还是挺看重那个大银幕的感受，就是我一直就是很爱提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北影节当年他对当年还有一个好莱坞的那个专题，然后当时是在我在天幕新彩云那个厅看的那个关山飞渡，然后就天幕新彩云它是应该算是北京可能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那个幕了，就在当年的话当时就是在那个巨幕那个厅，然后就是约翰文他登场，然后那个特写那个特写镜头就是特别的震撼，你在那个他那么大一个影院里面然后看他那个大特写，我就记得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散场的时候我听见就有一个男观众跟他那个女就一块来的那个女伴然后就说哇说这片子说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他为什么就是那女主就爱上就是男主约翰威，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你看到就是这么大银幕他的那个特写那种震撼的明星的那种笑就是对应该可能会跟性没有关，但是我觉得对女观众来讲可能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就是那角色爱上他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体验就是说我当时在资料馆看那个阿拉伯劳伦斯嘛，他有一个镜头就是我记得是就在沙漠里面，然后劳伦斯他好像是他是一个有同伴吧，就好像就是没走丢了，然后他想回去找那个人，然后他就是就后来那个就有一个就是大漠地平线那个特写镜头嘛，然后你就在影院里能看到就是真的能感觉出来就是地平线那边好像出现一个白点，然后慢慢你看那个点快，然后你看哦是劳伦斯带着他那个同伴然后就回来了。关于就是为什么影院是就是观赏电影然后最佳的这么一个 媒介，就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是我个人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两个例子。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你在自己家用电脑啊或者用什么投影仪，就是它达不到那种影像的震撼的效果。
嗯，我非常同意这点。我记得我以前可能看各种资源的时候，就不讨论他的表演水平，我单纯的就是说从形象上来讲，
嗯，
我不是很理解 Gary Cooper 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影坛有那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是也是在电影院看了他拍的，就是他和斯坦维克拍的卡普拉那部电影，遇到约翰多伊，好像是叫这个，
哦，对对对对，是那个，对对对，
对
是那个。
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斯坦维克在为他编造的故事找一个男主人公形象的时候，啊，Gary Cooper 就推门进来了。电影里给一个特写之后，给了一个斯坦维克就对这个形象非常满意的反应镜头。确实，当他放到影院这个环境的时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嗯，是吧？
然后他能放大这个人的外形上的很多优点吧。
嗯，
回到就是说完你的每周去电影院这个事情之外，然后相当于进行一个收尾吧，就顺便聊一聊你也来奥国立四个月了。
嗯，
然后最近至少在上个月的时候吧，新闻里有一个在澳洲本地还算蛮有热度的新闻，就是国立大学的裁员风波，
嗯，
然后最后目前的进度应该是校长已经辞职了，
是的，
目前是代校长，
嗯，
在履行这个校长的职务，然后下一步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打算。而且在这个辞职风波期间，应该是医院对学校的管理层有过一些问询，所以有一段时间新闻上就总能出现你们学校的身影。
哇，居然
然后但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动荡的背景下，你的作为学生来讲，你有体会到校园上的气氛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首先就是刚来就是那个 all week 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算住在学校里，然后他们有一些可能住在学校里，就是他中间那个小草坪，那个草坪，嗯，就那块有好几次就是老师吧，就是在那个游行，就是说什么反对裁员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是很多对吧，刚来的同学，然后就被这个欧美国家这个游行就震撼到，然后在群里面那个发各种。但是就是我感觉也是听说啊，就是可能确实商学院因为来的中国学生太多了，就是还算他们比较赚钱的那个学院，所以可能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就是看见有一次同学就说，像是什么有的什么可能生物学院这种，他们就有的整个专业就是给裁了，然后可能课呀什么的就是也受各种影响。然后我记得好像今年好像这个学期就是计算机学院好像吐槽特别多，好像是他们可能换了老师还是怎么样，然后教的就是一下很难嘛，反正好多同学就是可能什么学不下去啥的。但是反正对我们专业我们课来讲就是感觉还好，可能唯一就是我有一门课，就是那门课有一个 tutor， 然后他好像看就学习上一半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 lecture 老师给大家发邮件说那个 tutor 他那个之后不来了，然后说给大家换一个，当然不是我选的 tutor， 所以就是不太确定这个是否跟裁员有关系，但是感觉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就是相关性吧。
这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期，总体来讲你觉得这个留学生活还满意吗？
我觉得还挺满意，主要就是确实就是这边整个对于我来讲这个观影这个就爱好这个方面是可以充分满足的。
然后所以说当我们个人兴趣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之后，其他一些比如说坎培拉可能和北京消费生活有很大的区别。
可能是就确实感觉餐馆是吧那个价格就有点
偏高，
是，
而且周末会收 surcharge。
啊，对对对对，上次跟一个就是在这边上过一段时间学的朋友去吃饭，然后结果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说忘了，说那个这周末说会有那个就服务费什么的，然后给我科普了一下，然后我哦，居然还这样。
对，这个可能是一个物价会显著比国内高的部分。
嗯，
反而电影院就尤其是有学生票的时候，电影院倒还好。
是，
嗯，不过也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之前讲到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电影了，但是你本科的时候学了就是 landscaping， 相当于、
嗯、对对对。
然后现在换专业的时候，你选择了商科。也就是说在中间的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比如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在高考之后选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类似于学传媒之类的。
嗯，其实就是考虑之前有想过，就是可能想就是读就是电影相关，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完就是很想很感兴趣，可能像电影史就是这种就纯理论，然后就显然就是在就是亚洲家长眼里就是根本不赚钱啊，确实就也不赚钱，就这种专业，所以就是对各种经济情况就是不可能实现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我对实际可能去拍像是什么导演编，我对拍没有什么太多兴趣，就是我对可能就是评价或者说电影史就是像考古像挖掘一些很冷门这种东西，比较喜欢干这种事情。
嗯，其实但是这个国内有这种专业吗？就是类似于学修复。
哦，修复现在是有，资料馆他们好像都有，但是没有特别了解，但是是有肯定。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像比如说可能类似于电影史是我们的爱好嘛，
嗯嗯，
但有的时候你的爱好，当你的爱好变成了你要写作业的内容的时候，你还会一样的喜欢它吗？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就是我一直就是只把这件事情当成就是想一想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我跟你说，就其实我从小就是还挺喜欢画画的，然后当时是就家里觉得就是那就好好学嘛，就是我去了一个那个央美的老师他开的画室，然后就是系统学，就是那个石膏像啊人体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我真的就是画烦了，当时在因为当时初中要中考的时候，人家就问嘛，就说你是打算走艺考还是说你就是走那个文化课，就你要走文化课你肯定就不来这儿学了嘛，你备考嘛。然后当时就是真的是画烦了，当时其实还没有太完全的就是兴趣爱好完全转到电影，就是可能打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啊我就画点什么像什么那个啊宝可梦这种的小动物啊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天天画这些石膏头像好烦啊，然后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不学了。嗯，所以相当于其实是自己已经体验过，就是当爱好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职业，就是它不会就是可能那么快乐，所以就是我对于就看电影这个事情整体来讲一直是把它就是尽量还是保持在一个兴趣爱好的这个层面。
因为我觉得就是相对出坑或者是说不太看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契机，就是当时我翻译那本剧照书的时候、
嗯哦、居然
就是当翻过了这些过后，有一个阶段你就不太会想接触到这些内容，很多时候会觉得、
哦、
不要产生联想，就是说不要把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类似于说当你看到刘别谦电影里的房子的时候，不要去想你现在想买一个700平的房子要多少钱
是这样。
有一些澳洲演员当年在好莱坞还是蛮知名的，你应该知道我想说谁。
我在思考，但是还没有思考到。
福林不是澳洲人吗？
嗯，我怎么记得他加拿大人？
演罗宾汉的那个。
对啊，我怎么觉得他加拿大人？
我记得他是澳洲人的。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澳洲，所谓的澳洲人的故事，就是老版《呼啸山庄》里的女主。
哦，这个我还真没看。
他和亚历山大·柯达结过婚。这足见我的吧、
哦、
我关注的内容都是什么、哦、就是 The Dark Angel 的女主。
哦哦哦哦，她不是
那位女演员，她当年应该是有印度血统，
对对对，她是有印度血统，对对
对，但是当年在你知道在40年代的好莱坞或者30-40年代的好莱坞，你肯定你要想当做一个白人演员发展的话，
嗯，
你肯定不能提就是你的这些，
对对对对。
他当时编造的一个身世是说他小时候出生在塔斯马尼亚，
居然
这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录片，等会儿线下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推给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对，然后我们今天已经不知不觉可能已经超时了快20分钟了，那就做一个收尾吧，讲一讲你最近有没有特别希望比如说在明年希望能在澳洲电影资料馆看到的电影。
首先就是有一部期待了很久啊，然后他们11月要放，就是正午啊，我真的就是他从前两年就是出了那个新的 4K 修复以后，然后我就说期待说上影节能不能放一下，上影节不行，北影节能不能稍微放一下，结果就是这么多年啊就真的没有放，然后现在就是啊要在这边看到，真的就是这个事本身很感慨万千啊。如果说未来的话，真的希望他们就是放点钱发点，然后放点马期，能不能明年什么万圣节的时候放一放化身博士，我真的很需要。
你这个我都很同意，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那版的化身博士。
说到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好像是前年嘛，就是前一两年，他去那个博洛尼亚那个电影修复展，那一年是他们做了那个马莫里安的专题，然后就放了当时相当于新修出来这个化身博士嘛，然后还有他跟马奇合作那版复活，就还有一些可能马莫里安作品，当时那个朋友去看，然后我就是在国内超级羡慕。
我觉得他早期的那几部还有歌舞片都蛮有意思的。
我其实很喜欢他那个就是那个城市大道 City Street、
对，
超好看。
就他第一部电影应该Applause 吧，
对对对，那个我也很喜欢，
也非常的有意思、
对对对，
今天提到的很多部电影就是以前我在这个电台试图准确用东北话来讲说是忽悠女巫老师去看一下然后聊一下，但是确实老电影实在是太冷门了，希望有对旧屋感兴趣的人能去补一下这些电影，然后同时去看一看黑特老师的微店。
说到这里我想再稍微吐槽一下，就说到旧屋实在太冷门了嘛，就是一直就是我对就整个大陆策展觉得很不爽一点，就是还让人感觉就是世界电影史是从1960年开始的。
还好啦，那证明这些感觉的人都是已经是影迷了。
哎呀，
就是你跟别人说你喜欢看一些比较老的电影，别人可能会问你是90年代的电影吗？
对对，是90年代，你说1890，这个也是90年代。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如果带一些当代的眼光，然后去把以前的一些内容当做一个时代的背景看，会很有意思的。
嗯，是。
嗯，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黑特老师、
谢谢太尉老师。
好的，拜拜
拜拜。